是美成这样，先惹怒。
也没有了。
你这个故事，你是怎么跟你爸妈出轨的呢？啊，出轨的，
出轨的，
我受不了了。能把大家都伺候好就不错了。一堆小婊子们。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美女老师，我是 Alex。 美女老师是一档在美国制作的女性聊天节目，我们不端不装，走心走肾，以轻松真实的态度聊到在美国的性与爱。节目开始，我们先要跟大家汇报一下最近上传音频的战况。我们的主要阵地蜻蜓 FM 已经彻底失守了，现在我们有1040多万的收听率，但是我们屡次上传，屡次下架，非常无奈。不过呢，除了在蜻蜓之外，我们的节目现在在 Anchor、iTunes、谷歌的 Podcast 和 Spotify 等等各大音频平台上也都可以收听，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有 Anchor 这个 App 的朋友们还可以在上面给我们用这个音频留言，我们可以播放您的留言来进行互动。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很不情愿放弃蜻蜓上这十几万收藏我们节目的听众，还有每次给我们打赏留言的粉丝们。但是我们真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希望有热心的听众朋友能帮我们出出主意，怎么来夺回蜻蜓 FM。 好，诉完苦，我们回到今天的节目中来。我们第一季开始也是在这个没有听众的自娱自乐中度过的。2015年开播以来，也是和有趣的嘉宾谈淘气的话题，一路走过来，抱团取暖。现在进入12月，要开始过节了，每逢佳节必撕逼，又到了家庭聚会被七大姑八大姨关心的时间了。让我们不寒而栗的各种多大了？怎么还没结婚呀？还没生娃呀？什么时候生娃呀？这些问题都会铺天盖地而来。对于我们今天请来的这个嘉宾老师们，这些话题就更扎心了。那么究竟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我们要聊的是顶级摊牌跟爸妈出柜。这三位嘉宾都非常的有代表性，其中一位还上过凤凰卫视的专访，希望有凤凰护体就能保证我们通过审核啊。好，我们来介绍一下三位嘉宾。第一位嘉宾是在北美 gay 圈鼎鼎大名的少帅，少帅，欢迎到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问个好吧。
哎，大家好 ，Alex 好，这个不敢说鼎鼎大名，我觉得我创建的叫做北美华人彩虹联盟可能更有名一点。然后我就是他们刚说的是上过凤凰卫视的一个节目，这个我不敢保佑，但是凤凰卫视请一定保佑这个节目过审，谢谢大家。
欢迎到来，我们待会儿好好聊聊少帅的这个英雄历史。第二位 KK 是来自华府的女童拉拉，KK 欢迎到来，先跟大家认识一下吧。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 KK， 然后现在是已经跟爸妈和身边的朋友出柜，然后有固定的伴侣。
嘉宾是 Summer， 他的个人经历也非常的 drama， 据说是出柜出了一半儿。这个技术含量比较高，我们待会儿要好好了解一下。Summer 先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好，大家好，我叫 Summer， 我是之前在美国加州读的大学，然后现在在华盛顿，首都华盛顿工作。我是为什么说出了一半呢？因为我是现在家里边只有我妈妈知道，我爸还不知道，但是身边的朋友和同事基本上都是知道的。然后我也有固定的伴侣。
哦，我以为你是出了一半，本来是双性出了一半，异性那边出了，不是这回事是吧？
不是。
OK， 就是一纯拉拉。
我可能
这个犹豫比较有意思。
我觉得我可能算是所谓的双性恋吧，就是我对男生并不排斥，就是对男生跟女生可能都有一点，就是看个人吧。取决于这个人，可能跟他的性别不是那么相关。
大家这个听众们来着了，今天有一个 gay， 有一 lesbian， 还有一 bi， 太多样化了。那好，我们欢迎三位的到来，现在就书归正传，打开柜门说亮话，来给我们讲讲你们出柜的初体验。咱们就开始挨个说一下，第一次和父母出柜的时候都是怎么个情况，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时机是怎么把握的？是这个忍无可忍被迫的呢，还是处心积虑计划好的？咱们就按这个这按顺序来吧，少帅先来。
好好好，谢谢主持人。我这个出轨是绝对的处心积虑，我就是典型的那种叫心机婊，是属于是啊，我想了很久。当然就是出轨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于所有的同志而言，就当意识到自己是性少数群体之后，你就肯定会思考着有这么一天的到来，到底要如何面对父母。然后对于我而言的话，我就一直以来哈，很早就开始有这种该觉得要如何让父母一点点去接受这个心思在这里。然后比如说我会看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那些真的是能够华人同志父母跟小孩直接对话的节目，这种大陆几乎没有了，都是台湾的。记得当年好像有什么大学生了没，然后或者蔡康永之类的这种的谈话。然后比如说像喜宴这种出柜必备宝典，那个时候还是刻光盘的，很早就刻了一盘在家里备着。对，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比如说是那个有身边也会有其他同志朋友，对，这些同志朋友呢，就有的没的就带着嘴上，然后让父母知道 OK 有这些人都存在。还有就是出柜前是就已经要到出柜了，然后就跟这些这是个女性节目，刚好就是说到我跟我身边的闺蜜们都打好招呼了，因为我是在美国出柜的，把妈妈接过来。然后呢那个接过来的时候，我就跟闺蜜们说，我到时候要出柜，肯定需要你们帮忙。然后等于是基本上都是妥帖了，然后我才出的柜。对，但是
你出柜的时候，父母什么反应？
我还有个 background 哈，有个背景，就是我这出柜又是一个比较艰难的一个出柜，因为我大概在出柜前一年多，我父亲过世了，是突然过世的。然后我母亲就等于是一个人，那对于我妈而言，我跟我妈很亲。我爸过世之后，我是每天给我妈打电话，因为我就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让她觉得不，就因为她跟我爸当时就是每天打电话，所以我知道我爸这么突然的离开对我妈而言会特别大的打击，那我就尽可能的跟我妈 close 一点，尽可能亲近一点。但是呢有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不出柜的话，这儿子跟老妈聊着聊着聊着，就是有些话就聊不下去了，或者是你就搪塞过去啊，那个就是跟你爸不在啦，那个你也要要赶快成个家之类的，对吧？然后你妈也想那个要有小孩，这个就反正就是我还要找工作，我还要换工作，反正就没有工作说要找工作，有了工作说要换工作，对，或者是
拖延，
对，都拖着。然后
后来呢？哎呀，那是挺不容易的这种情况，但是还是
得出，因为你不出的话，你跟你妈就更有隔阂。出的话，那我的一个思路就是叫快刀斩乱麻，这事不能拖，因为这事拖的久了，就一定是对父母而言会是一个折磨哈。就是，最好就是能够彻底出，就是这样的话能够让他，就是其实这个东西啊，在我看来啊，到后面父母就像一个观念，像一个 ideology 意识形态，或者是一定要把固守观念抛掉，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这种对未来生活的期待，不然的话他就一直在原来的生活圈子里会，就算出了一，就我猜刚才 Summer 提到的，他就说可能出了一半儿，就是那种父母知道了，但是父母依然在回避这种，其实这个挺累人的。对，所以我当时就想，我得快刀斩乱麻，那么就是说让把我妈接过来一个多月，那时候我已经不 single， 跟我那位已经在一起了，然后就是属于是管他血雨腥风，再多么波澜壮阔，我们也把它撑下来，撑完可能就好。对，然后当时出的那天真的是很可怕的场景，就是他哭我也哭，
一点准备都没有。有没有他有没有当时看出点苗头来在你出柜之前？
哦，这又有个小的一个那个 那个插曲在前面，就是我初高中的时候看那些同志网站被父母发现过，所以他们非常严厉的质问过，然后所以对我妈而言，她就一直心里有个担心，但对我而言，那个时候我也很困惑，我也不是很清楚，就是因为这个对我们性少数群体而言就很不公平的一点就在于，我们从小又没有人告诉我们是什么样是同志，也现在小孩好一点啊，对我们而言，你就不知道是什么是同志，感觉这个世界上就你一个是同性恋的那种，或者就你身边就你一个人的那种孤独感哈，那更主要也没有参照系，你感觉。也对其他，也对那个，也会觉得，哎，这个女生，这个异性挺漂亮的，挺好的，人不错，哎，这是喜欢吗？就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个答案。那对同性的感觉又更加奇妙了，哎，应该是很强的感觉。那这是什么感觉呢？对，没有人告诉我们这答案，自己也很困惑。然后其实到本科之后，我妈就依然变本加厉的那种催啊，担心啊，所以我本科其实有过女友，他们也知道。所以对我妈而言之前有打消过，所以我妈就是等于算是后来被我一直在哄的一个状态，在出轨前，所以等于是再出的时候呢，对她而言她也是会说非常重的话，类似你看，那个叫你爸也不在了，你还是这样，那还不去死算了，对，就是什么，那对我而言我也很委屈啊，我觉得我很辛苦啊，就是我也做了很多很多，我做这么多都是希望他能过好一点啊，那这个就属于是一起崩溃一起闹一起哭，然后没法正常对话然后基本上
我这么一个艰苦的历程
啊、非常艰苦的，这肯定的，就是后来是其实我觉得我这个时候就闺蜜们挺有帮助的，反正我跟我爸我妈没法聊，我们那位跟我妈也没法聊，那咋聊呢，那但是那个时候就是那些闺蜜们就哎呀这就就撸起袖子过来陪我妈聊天，反正我妈就在屋里待着。
都是同志呢，还是都是异性恋？
都女生，闺蜜一般我们都是讲女生哈，对。
女生哦，女生，
对，
但是异性恋。
对的，对的，对的。
OK。
对的，
所以就跟你妈妈沟通，嗯。
对的，对的，因为对于他们就是以他们的这种观念去影响我妈，然后呢？那个因为毕竟他们又不是我妈眼中的那种所谓坏孩子也好或怎么样的，对，他们跟我妈还能够正常聊，那就一点点跟我妈聊天，而且那段时间我有几个女生朋友基本上是反正我妈睁眼了他们几班倒的陪着我妈，这种其实我还蛮感动的，对、
哦、
所以是的，然后就有，但这段都蛮艰苦的，到最后是我们那个第一个转折点是我们反正一起看喜宴，当时我们那位我妈还有两个闺蜜，我们五个人坐那边就看喜宴，看完之后我妈也没说话，就看完就啪就走了，
那光盘终于派上了用场、
啊、后来还是没派用场，因为在美国用网看的哎，你好，对，但是就是心里存着的这个，对，后来呢那个对，就是我但我能感觉到，我看我妈眼神，我觉得她已经在思考，因为我妈特别喜欢大明宫词，那个喜宴，你看赵文轩也好，归亚蕾也好，我妈也知道这两人，就不知道居然哎还有这个电影存在哈。然后呢，我就感觉就这样，后来这个过后呢，我觉得我妈我跟我妈就属于是生活该怎么过还怎么过了，但我们就不谈了，就她继续给我们做饭啊怎么的，但是呢我们就不提这事儿。然后我知道他在非常积极的在网上查资料，然后自己也在学习，然后我也会反正他不回我邮件啊，他对我们有写邮件，对，然后写邮件但是还是属于那种鸡同鸭讲的，那我就把一堆那些我收集的东西都发给他，对，他也一点点的消化吧。后来在最后我觉得真正的转折就是在那个他临走前，我们仨，就我跟我那位还有我妈，我们仨一起就是开 road trip， 我们住在亚特兰大那个时候，然后一路向南开，开到那个 Key West， 就还蛮漂亮的。然后那个过程中呢，就是反正我跟我们那位也就自然的 interaction， 我妈玩的也挺嗨的，因为我跟我那位自然的互动，对。然后我妈也挺喜欢的，因为那风景也很漂亮，对。然后回来之后，我妈就跟我们说啊，看你们俩这样也挺好的，就这么着吧。哎，这个之后就
完全意识挺清，才打开了。
打开了就更主、
嗯、
更主要就是我妈也，我相信各种很多家长也，特别是妈妈还是感性的人，她看到我跟我那位的这种互动，那她也知道什么样的互动是属于那 couple 或者一那个伴侣之间的互动，对，她就觉得啊、这两个人还在一起挺好的，那对于她而言，我觉得那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就是就算标志着我妈就是彻底接受了。我妈现在状态很好、
这个、
对。
是吧，这个、过程整个用了多长时间，从出柜到你妈最终接受。
一个多月吧，两个月，对。然后对。
感觉在用一生在做准备，然后经历了一个月嗯，现在就完全正常。
哦，我妈现在状态非常好，我妈现在还经常参加那个同志亲友会的活动。然后因为我不是，我建了这个北美华人彩虹联盟叫 China Rainbow Network， 然后我们有很多个那个微信群，然后我妈还是那个叫 CLN 父母群的群主，然后那个
彩虹父母群，
对CLN 就是 China Rainbow Network 简称，然后我们叫 CLN 父母群，她的那个是父母群的群主，然后经常就有小朋友需要出柜，然后她就帮忙了什么的，基本一个月接一个 case 的节奏，呵呵，然后
圆满的故事，嗯，
对对对，现在甚至这个对父母而言很重要，他们建立了一个 network， 然后他们之间还能够互相帮助，然后还成为好朋友。我有个还是我人大师弟，然后呢，他就出柜的时候，我妈跟他妈两个人聊天。就从刚开始不认识，现在也基本上是好闺蜜，还经常一起出去旅游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就现在这个事情本身，让我妈也觉得她退休之后好像哎又多了一个让自己生活变得有意义的、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的。对，所以
好
不容易，但是都走完了。对的，
这个结果非常圆满。
办事儿的时候会有一个区别。
你说吧，我们后期再考虑怎么删掉。
大家懂的。
那么，我们来问问 KK， 这个起点有点高，你的这个故事，你是怎么跟你爸妈出轨的呢？啊，出柜的，
我第一次出柜其实就是非常的突然，然后就是跟少帅相反，完全没有计划，然后就是我当时都不知道自己哪来的勇气吧，就是因为我家就是很典型的那种传统的，特别传统的家庭，我就是一直很害怕我爸妈会不接受，然后强迫我结婚。我就是从来也没有敢跟他们说过，就是没有正式说过啊、有可能有的时候会跟我妈那种就是旁敲侧击啊，然后就说哇觉得这个女生很帅呀、啊、怎样怎样的，然后那个就是反正就是去年我回国的时候吧，然后就是突然有一天我爸我妈就是跟我聊天，就是很平常的聊天，然后我爸就突然 complain 就是抱怨说看不到我的那个微信朋友圈，然后就是也埋怨我，就是也不太常跟他们聊自己的生活细节，然后他们就是对我在美国的状况，就是除了工作之外，就是其他就都完全不太了解。然后就是我就是看着我爸爸，我就觉得心里特别特别的难受。然后也有可能是当时大姨妈哈，就是自己情绪起伏非常大，然后我就开始哭。就是大哭那种，我就觉得心里就是非常的内疚，我就觉得我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就是也没不敢跟我爸我妈说任何事情，然后就是我突然就觉得我突然就觉得我应该就是我有这个责任应该要告诉他们，我不能让他们每天就是这样猜我在外面的状况是怎样的，然后就是一边哭，然后我就一边给他们就是跪下了。就是非常的抓嘛，就是给他们跪下了，然后我爸我妈就害怕了，就不知道到底就是我怎么了嘛，不知道我要跟他们说什么事情，然后他们就说你赶快起来，然后就是跟爸爸妈妈说你怎么了，你为什么要哭，然后我就说我不起来，我要就是让你们知道一件事情，然后你们要承诺我就是不要不能不要我了，就是我还是你们的女儿我才起来， 然后我当时就是很害怕嘛，然后他们就是把我弄起来之后，我说对不起，我说我不喜欢男生，我说我是女同性恋。然后就是当时整个人哭到抖，然后我妈也开始哭，然后我爸就是也是气到，就是不是气吧，可能就是也是吓到了，然后就是整个三个人就是很就是非常 intense 的那种状况。然后我就说我没办法跟你们说，我不敢，因为我怕你们不要我了以后。然后我妈说就是怎么可能不要你呢，你有事情要跟妈妈说呀。然后我爸就说爸爸爱你，爸你什么事情都要跟爸爸说。然后就是我当时就觉得就是哎呀，我真的是对不起我爸我妈，他们就是这么宽容，然后我还就是一直瞒着他们。然后我就把我所有的细节都告诉他们，就把我从高中开始的事情就是所有都跟他们讲了。然后就是大概持续大概讲了有几个小时吧，然后我就中间一直断断续续的哭，但是就是他们的反应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我刚开始真的以为就是我爸会非常气啊骂我啊之类的，然后但其实就是他们一直在安慰我说你不要哭，说爸爸妈妈爱你，你什么事情都可以跟我们说。然后就是怎么说，比我想象要的好吧。然后他们现在还是就是有一点半接受半不接受的状态，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他们就是已经不是在 in denial， 就是已经不是在拒绝这个事实了。就是我之前一直以为他们会就是说不承认啊，或者说强迫我结婚，但是就是出来的结果比我想象的要好。
所以你觉得他们之前还是我那个问题，对此一无所知，毫无察觉，对你这种情况？
也不是，就是很，就是也是都是巧合吧。他们其实我每一个我的 ex， 他们都是 either 就是要么是看过照片，然后要么是见过真人，所以我就一直觉得他们应该就是心里知道，只不过就是不想跟我说，
不愿意接受。
但其实，对，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是可能他们心里也是知道吧，但是就是不想往那边想。他们跟我说的就是，对，我妈一直觉得就是我是那一段时间是那样，就是上大学啊之类的
叛逆啊什么的。
对对对对，但是就是他们其实一直就是知道一些吧。
那你们怎什么时候就知道自己是 gay 或者是 lesbian， 而且有多么确认呢？
我是就是高中的时候就知道了吧，然后就突然挺突然的，也是有一次我的一个 best friend， 就是他也是那种就是帅气的那种可爱的女生，然后我们两个关系非常好嘛，然后就是很突然有一次就是课间的时候，他就突然跑过来亲我，然后就是我就顿时觉得那个有一股电流啊，从我的头顶流到了脚，就是，就是也跟就是之前也跟男生就是什么约会之类的也有，但是就是也没有那种感觉吧。我觉得我当时就觉得，哎，我说这是什么感觉？然后就
我怎么感觉你怎么知道你当时那个电流触电的感觉以后，你觉得说啊，我原来是拉拉，还是说哎呀我被掰弯了？你怎么知道哪种？哪种区别呢？
不知道啊，当时就觉得这个感觉非常的奇妙，然后我就开始就是关注这方面的东西，然后当时就是不知道吧，就是我觉得他不是拉拉，但是就是他一下就是把我这个给开启了。
白玩的，你看，后来你有没有开启了以后，你有没有和男性再有过这种亲密的举动，或者是看对眼儿，或者甚至电流的感觉，从来没有吗？
就是也不算是看对眼儿吧。我之前就是试过，就是其实就是几年前吧，然后试过跟男生 date， 因为我就是觉得怎么说呢？爸爸妈妈也催的，就是一直催我结婚嘛。我想说，要不然我就试一下吧。当时也是被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 T， 就是伤心了。然后想说不然我就试一下男生好了，然后就开始 date 男生，然后 date 过几个吧，其中有一个就是 date 比较时间长，有几个月，然后就是他一直请我出去吃饭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但是就是从始到就是从开始到最后都一直没有感觉，然后 他请我出去吃饭可能十几次吧，就是连我手都没有牵到，然后他最后可能也是就是觉得我就失望了吧，不知道，就也没再联系我了。然后我也 date 过其他的男生，就是外国人也有，然后中国人也有，但是就是都没什么感觉吧。
白点，嗯，
对。
你刚才提到这么一个业界专用词汇 T， 给大家介绍一些这个基本的词汇。嗯、女同性恋叫拉拉，然后拉拉里头有 T。
对 ，T 就是，其实对，其实这只是一些 label 了，就是大家管那种就是打扮稍微男生一点的女生叫 T， 就是所谓的 tomboy， 对，
啊，
对，所谓的 tomboy， 对，然后。
那女性的女同性恋呢？
嗯，就是叫 P， 然后就是中文就是叫婆啊什么之类的。
婆。
对，然后还有一种就是 H， 就是不分，就是打扮就是可男性化可女性化，然后就是并不想说把自己就是对，并不想把自己定在一个 category 里面，
随时倒的这种状态。哇，那我们来问问 Summer， 你是 T 还是 P 还是还是 H 呀？
说到这个吧，我就觉得我可能就是觉得这些划分，怎么说呢？它是一个还是一个异性恋框架下面的一个东西吧。就是人们可能会觉得说，一段关系里面一定要有一个人像男人，然后一个人像女人。就是有，特别是好像我感觉好像特别是亚洲。亚洲的这种文化里面会有这个感觉，就是对男生两个男生在一起这种伴侣也会非要分一个公受，就又说到专业术语了是吧？解释一下公受是怎么回事？就是这个
少帅来解释一下公受哦，啊不 ，Summer
相对应的，
然后少帅说吧，少帅说吧，
对，就是好像那个刚就是就像他是Summer 讲的。就公嘛，其实这个我觉得应该女生朋友更多一点，因为其实这个词好像更多的最早是由腐女们开始，这个从日本的那些那个腐系小说里带来的。
耽美小说。
对，耽美小说。然后公就是偏男性化一点，受就偏女性化一点。因为其实我觉得在拉拉中可能这更会 balance 一点 ，gay 中主要会有个这个。是不是要逼掉了这个所谓那就干事儿的时候会有一个区别
直观的区别是吧
你说吧我们后期再考虑怎么逼掉它
对大家懂的就是说就会有人就是比较倾向于会更乐于做其中一种角色那他会自己对自己有一个 label。
这个 gay 中的这个你说的这个动作，它有互换性吗？我这是纯好奇。
有、啊、
有的
有、
哦，就是大家都试一试，
对、啊，
大家都试试看看更喜欢哪个是吧？
对呀、啊、对呀、啊，不开玩笑，还是说好男人都像一样那个一元硬币，正面是一，反面是菊花。对，都会有尝试，但会有 preference， 对。而且这个也不见得跟个人气质一定相关，然后我们经常会有开玩笑叫母一公零，就是，哦对，一和零又是一个更加直观的，就是叫公和受的一个代指，然后英文叫 top bottom， 对，就是都是说的一类东西，然后在中文里面大家会开玩笑叫母一公零。然后英文也会有些好玩的，什么 Muscle Mary 啊这类的。对，好，那我这个科普的。
一公零，我怎么想？
一公零，对，可能很母的一，然后很 man 的零，对。
这个比较的 confusing， 哇，太有意思，太
很好玩吧？
对。OK， 所以说这个公受其实是比较相对的哈，不是说有的人就。在 gay 圈和这个拉拉圈都存在公受，而且这公受还是相对的，不一定说这个人就是公，这个人就是受，都可以尝试一下。
是的，是的，其实我也同意，像 Summer 刚说的，其实这个是一个叫什么，算是一个比较，因为毕竟我们还是生长在一个直人的这个 educated 的这个环境中，所以我们自然会带这些，但也有些朋友会觉得他就是不 label 这些，他觉得。就也不该 label 这些，因为有些时候这种 label 反而给一些朋友 比较额外的一些负担啊或者压力啊、嗯、对，我觉得这个是属于是一个更多的、嗯、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当玩笑也好，就轻松看待，就你想 label 就 label， 你不想 label 就不 label， 对的。
Summer 这个是完全不认为应该 label 的、嗯，
我是觉得
标签、
其实我高中
label 是标签
啊，对，
标签标签，就是我觉得我高中那时候可能刚刚意识到自己有一点喜欢女生的时候，就是那时候也接触了像刚刚少帅说的那种耽美小说吧，然后那时候看那些耽美小说的时候，里面总是把那个一对这个伴侣写的就是会人为的区分谁是那个攻或者谁是那个 T， 然后谁是那个弱势的那一方，就是受或者 P 啊，所以那时候自己还是有受这个标签的影响的。但后来就是也可能长大了，然后出国了，这边认识了好多就是男同和女同的朋友，就发现其实生活中这标签经常有时候是不好使的。就有可能你看见这个人他可能外形比较男性化或者怎么样，但是其实他跟他的另一半之间，他们两个人日常生活中的角色不一定是这样划分的。所以就是后来认识很多朋友之后，就觉得这个标签有的时候不准。
Summer， 你是女同吧，就是说你跟你的女同性恋的这个伴侣在一起的时候，这两个人可以同批或者同梯吗？还是必须得有一个人是这个攻，一个人是守的状态？可以同攻吗？
那个，你说的是，就是日常生活中呢，还是说的就是我们需要逼掉的部分呢？
哎，还分这么细，都给讲讲呗，我是一无所知。咱可以先渐入佳境，咱先讲讲日常的话题，然后引入到床上话题。
就是日常中可能我觉得要是不认识我和我女朋友的人看见我们俩，可能会觉得我是那个男性化那一方吧，就因为我自己平常可能就是头发剪得比较短呀、啊、然后打扮可能所谓比较中性吧，但其实经常在我们俩日常生活中，其实是他可能有的时候还反而会扮演比较理性的那种角色，所以就是这个，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个标签不好使呢。然后呢，说到那个床上的部分的话，这个就每个人不一样，就有可能会互换的，像刚刚少帅说的，跟那个男生其实也一样。
技术问题。
我补一个，就是当时很好玩，跟拉拉朋友聊，然后拉拉朋友就也会是这个在人生探索过程中两种性别都尝试了，然后那个拉拉说，这个男的根本不懂女的怎么搞。就是我两位主持人是不是可能现在都还没有跟女生接触过，建议你们可以尝试走入新一片天地，谢谢。
女生的确是不是，你是说女同就是哎呀，这些男生根本不知道怎么搞，我来搞吧。
就是说搞完之后发现还跟女的搞得爽。我的那位拉拉朋友是这么讲的。
这个要需要实践一下。OK， 我们回归话题。Summer 是怎么出柜的？
哎，我是怎么出柜的？这个，我觉得我可能跟少帅跟那个 KK， 就是他们两个人经历都有一点相似。就是跟少帅相似的部分是，我也是从可能就是高中那时候意识到自己可能会喜欢女生。可能就是对男生跟女生可能都不排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可能有一天会需要跟父母坦白这个事情，因为并不知道就是之后比如说你真的选择人生伴侣的时候，可能他就是一个同性。所以我从大概高中十六七岁那时候吧，就有开始跟父母铺垫一些这方面的话题。因为我父母他们周围的环境是非常就是传统的那种环境，基本上就是周末呀什么都是朋友带着孩子一起聚会，就是特别直特别异性恋的一个世界。然后也一般都是男人在他们那个圈子里面扮演比较就养家赚钱那种角色，然后很多女 就阿姨什么的都是那种在家里面带孩子的，就是特别传统的那种组合。所以我就是那时候开始觉得可能需要让他们慢慢铺垫，让他们知道说这世界上有人做的选择跟他们周围的朋友不一样，然后并不代表说这些人是有什么问题，可能只是他们的一种，就是怎么说，可能他们周围接触到的信息跟那个就是别人的那种世界并不完全一样，然后有人可能他们自己在自己世界里也活得特别开心啊之类的。所以比如说像知道那个苹果的 CEO 库克是那个同性恋呀、啊、然后还有一些那种比如很有名的演员导演啊之类的，就会聊天的时候无意当中带一两句，然后可能也会说到我身边有些朋友，比如说可能一个女生她最近交了一个女朋友啊什么的，就让他们知道说啊世界上有这些人存在，然后她也就在我身边这种。然后但是其实真正出柜就是真正跟我妈妈坦白是几个月前的事情，一个多月以前的事情吧。那时候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已经4年多了，然后我妈妈也见过那个我女朋友，只不过就是当时以室友的身份介绍的。然后那个我妈我觉得她这么多年多多少少可能也有一些感觉吧。所以就是当时是出柜的过程是我妈跟我发微信，然后说那个过年的时候想来美国看看我。我说行啊，欢迎你来，但是我就说你来了以后我有些话想跟你聊聊。然后结果我妈就那边直接回了一条微信说你是有女朋友了吗？所以就我就被逼到墙角，你说我也不能，我是撒谎，要么撒谎要么承认。然后我就觉得那已经都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都这么多年了，就早晚有一天需要让她知道吧。而且现在就是总是藏着掖着的，比如说我妈有的时候让我发一发你出去旅游的照片啊，就是旅游跟谁去的呀，什么你家里的照片啊，你现在有没有室友啊，这些问题我有的时候就会很回避，所以就是跟他们之间交流也是有一些隔阂吧。然后我也是觉得就不想让这个隔阂这么继续下去，所以我就承认了，我说是。然后我妈我就编了一条特别长的微信，我说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想要跟你们说，但是我总是想要找一个更好的机会，就是比如上大学的时候我想要说我找到工作了再出柜，然后有工作了又想就是等稳定下来再出柜，但是就总要有一个这个就总要有这么一个对总要有这么一个时机就真的要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现在既然你问了那我也不能骗你，对我是有女朋友。
结果你妈说我就是跟你开一玩笑现在是谁笑到了最后
没有，结果我妈又直接问了说是那个是你之前那个室友那个姑娘吗、所以她应该是
妈妈心里都知道，
对其实心里都知道，只是有那么一层窗户纸一直不想捅破吧。
后来
就捅破了。
嗯
嗯，然后出柜了之后出柜了之后
你妈妈怎么个反应？
我妈我妈我觉得怎么说呢，她应该就是经历了那个不是有一个叫什么五个，就是当你经历一个那种让你震惊或者难过的事情之后你会有五个情绪的阶段吗？就是一开始什么那个否认、然后是、对然后是什么那个
愤怒
然后难过什么，反正最后就接受了，她现在应该还在那个阶段的前面几个阶段里
okay,
因为才一个多月嘛，然后他现在是特别坚持的不让我爸知道，所以我也尊重他这一点吧，等之后什么时候，而且这种事情在微信里说总是对对对在就是在不能当面说总是会有一些这种抓马，所以我希望什么时候见面的时候再好好聊一聊。
你这个下一个年会过得很热闹
哎，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每一个性少数群体都有这种，就是当你意识到说有一天你需要跟父母摊牌的时候，然后当你意识到这一点之后，然后再过这个年呀，或者是任何这种家人聚在一起的节日的时候，对你来说总有一点不一样的意义吧。我也挺 之后在一起过年的，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
说妈，我想跟你说件事儿，我正打了一头，然后好像有点吞吞吐吐的样子。他就说，你是不是同性恋？然后来一句，我说啊，把我都震惊了一下。我说，祝福祝福，希望那个你也可以学学这个少帅的这个整个外围的铺垫工作、洗脑工作，要从每件事情小事扎起，然后有这个闺蜜圈所有的都想打好招呼。
对，就是我觉得可能一个重点就是他妈现在比较难的就是他妈在一个人扛着。对，萨姆的妈妈现在属于是不愿意告诉爸爸，所以他现在就想自己一个人那个对，都把这个事情给先消化掉，然后也不让亲人知道，也不让周边人知道。其实这个时候他妈妈还挺需要支持的。然后就我还建议 Summer， 你要是能够看看国内有那种叫同志亲友会，就是你妈妈偶尔就算有个人，比如说就每个现在他们每个城市都有那种各个城市的父母的组织，然后父母之间会经常聚会啊什么的。其实这个一旦是你妈跟那些家长们能够联系上了，这样的话对他心里是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释放，因为就发现哦，就不是我一个人，然后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问题，然后互相之间很理解，其实这个是真的是挺好的，
就找到组织了。
对 Summer， 先把你妈妈和少帅妈妈介绍在一起，加入少帅妈妈的朋友圈。
对，我其实有想过，我其实有刚刚少帅说的这个，我其实有想过，我觉得可能给我妈再多一段时间让他处理一下这个信息吧，然后他可能才更就因为他现在是属于说我其实跟他身边有一个跟我妈关系比较好的一个阿姨，她的一个闺蜜就是也出柜了。在我跟我妈出柜之后，因为我有点担心她可能就是健康方面一时间就接受不了，可能会出一些问题，然后我就跟那个阿姨说了。那个阿姨也是有一些感觉吧，而且我觉得可能那个阿姨因为她说她之前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其实是有接触到过同性恋人群的，所以她可能比我妈在这方面就是更开放一些。
哎，
然后她就
这就蛮好
的。她就说啊，那虽然我其实本人还是挺传统的，我也觉得有点遗憾，但是就是你既然做了这个选择，然后我也支持你，然后我会帮你劝你妈妈，就我也觉得挺温暖的。现在就是对，对于我妈来说，现在就是全世界只有她和那个阿姨知道。
对，有这个绝对了胜于无，有一个都很不一样的。不过你那位阿姨稍微有一点点就还没，就是她的立场，就我比有一点点同你的那个聊天中我有点担心，就是他如果带一种比较就他的观点还觉得有点遗憾，那么他跟你妈的沟通他始终一种抱以的带一对你妈也有种遗憾的这么一个态度，一直去就让你妈的那个支撑还不够，就是说这事儿本身如果你一直抱以一个遗憾的态度的话，那你还是没走出来。那说到底其实到后面就会发现，其实这又怎样呢，这同志也有同志的好，就也不是个大不了的事，也没什么好遗憾的。最好还有一个
认为是不正常，他就会
隐隐还是有这么一点点
不正常，但是也同情接受吧。
对对，这个对你妈的帮助感觉我担心会有限。对，你要是还有其他朋友能挺一下的话就更好了，应该是更加 chill 的，更加觉得随和的。哎，这不是什么大不了事，哎，这现在多着呢，这反而让你妈会更加的一种轻松的状态。对，
这个
我觉得这也是代沟吧，就是对于他们那一代人来说，可能就是这种即使说接受
是代沟呀，是代沟，所以就是要把这个 gap close 掉嘛。对，
观念我觉得也不一样。我就让我想起来一件事儿，我跟我妈之间也是关系特别近，什么话都能说。然后有一天我就跟她起了头，我心里我都忘了我当时是在心里挣扎一什么事儿来着，我就说妈，我想跟你说件事儿，我正打了一头，然后好像有点吞吞吐吐的样子。她就说，你是不是同性恋？ 我来了一句，我说啊，把我都震惊了一下。我说你为什么这么想？我说我说没有啊。他说你是不是要跟我说这事？我说不是。然后他说哦，那你说吧。我说等会儿，你为什么认为我可能是同性恋，可能要说这事儿呢？就把我也震惊了一下。我说啊，他原来所以他有这感觉，他认为还是我自己还没有发觉我是这感觉，我就开始深层挖掘我自己，哎，是不是有这倾向？我觉得自打那时候，我反而是受了心理暗示，说，哎，难道别人比我更这个看得清楚？所以这种情况下，你说我妈也是代沟，然后她我，然后来我就跟她说，那不是同，我不是要跟你说同性恋的事儿，我也不是同性恋，但是如果我是，你会怎么样？我还问过她，她说那也没办法，然后她说那也没什么特别，就是你什么有什么事都可以跟我说吧。然后呢，作为一个异性恋啊，目前来说的异性恋，然后我也没打算生孩子，目前来说，然后所以她说这个。所以从传宗接代的角度上来说也没什么变化，所以他挺接受的。所以我这个，
其实你妈已经 ahead， 已经比一般的妈妈们可能会好一点，在于她知道同性恋的存在的。我们很多朋友们出柜，那父母就认为这同性恋就不属于中国的，什么就觉得啊这不该有的，怎么会有这种东西？说明你妈已经比一般的很多家长或那个年纪的要更加前卫一点点了。
比较这个开明，但是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妈在，她也在美国，然后也待了好多年了。我就又想问一下，这个你们出柜成功和出柜的这种自我出柜、心理出柜的这一阶段，以及和父母出柜的这一阶段，是不是和留学海外、在海外的这种经历也有非常强的这个相关性呢？
如果我说的话，我觉得。刚才大家提到就出柜对我们而言是这辈子必经的事情，那就属于是在美国与否，在海外与否，就是跟这件事情发生与否的话没有直接关系，因为 anyway 得发生。但是在美国有些时候我觉得可能会让这事情容易一点点。对于我的话，我知道可能说帮其他朋友说的话，就是容易，比如说带父母去看同志游行啊，然后这个让父母感觉啊，在这里面其实有保障啊，也许小孩生活能够更好一点，帮他们 release。对，但对于出柜这件事发生与否，那我 anyway 都会出柜的。对，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出国这个经历，可能如果要说帮到我的话，就是帮到我对我自己的身份有一个更强的一种认同吧。因为我觉得以前我在国内的时候，虽然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就90后这代人可能接触的这种信息各方面可能比那个肯定是比父母那一代人，甚至比可能之前比我们大十几岁的这一代人来说，就是接触关于这个性取向这方面的信息肯定是更自由的。但是我高中那时候就是在国内接触到的很多包括同性恋的文学作品啊，同性恋的电影啊什么的，很少有非常愉快的结局，就是让我觉得好像如果做了这个选择的话，当然就是作为同性恋人生是要比直人要艰难一些，但是怎么说呢，就是让我能够更自信的去直视自己这个身份，可能还是出国以后就是接触到了更多的朋友，更多的资讯，才让自己觉得说啊，那这有什么的，这不就很正常吗？就是真的能自己接纳自己这一步，可能是出国有帮到我。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是在国内的话，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这么坚定的做这个选择，然后即使做了这个选择，我不知道我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跟父母沟通。因为确实国内也有很多朋友就可能一直把这个秘密就藏在自己心里吧，可能很多很多年才告诉父母，或者可能一直都不说，就是其实对于双方来说都有一点点压抑吧。然后呢，对于家长来说，我妈可能，我猜想我人在国外这件事情让她再接受起来可能更容易吧，因为她会告诉自己说，国外可能社会气氛比较自由啊什么的，然后就是我的这个同性恋的身份可能不会影响到，不会太影响到我生活其他方面。 这点上可能让他能觉得有一些安慰吧，就是也更好接受一点。
还有好些比如说我的朋友会觉得我哪有一些这个奇葩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会说啊，这个人已经 Americanized 了，已经美国化了，所以我也很自然的把自己的一些比较在国人看来不 traditional 不 conventional 不传统的一些特点都说啊，这是美国化了，他们认为美国好像就是一个奇怪的大熔炉，如果有什么怪癖产生的话，那都是被美国化了，所以以后不妨用这个作为一个合适的借口也行。
我觉得也是差不多吧，就是跟 Summer 他们就是想法差不多，就是也有一些关系吧，就是觉得自己以前因为毕竟在国内的时候还是小孩儿，然后就是在国外就是成长了好多吧，觉得自己各方面都可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可以让自己就是自己更独立了吧，然后也更坚定说我可以告诉我爸妈，可以让他们觉得说就是我不结婚，我不跟男生在一起，然后也可以就是生活的非常好，就对，可能而且我觉得如果我要是在国内的话，可能一直被催婚，我可能就或许我就是假结婚了，我可能不会说真的告诉他们我是女同，然后但是在国外的话，因为他们毕竟就是不会每天都看到你，然后没办法一直催你，然后可能也是觉得你在国外就是可能生活上各方面都能更独立吧，可能也是觉得我就是这么多年一直就是自己也是做的还不错，工作也还可以，就是可能更放心吧，就是不结婚的话。
在美国哈，我怎么有一感觉美国对同性恋好像更排斥，多数是出于这个宗教的问题， 对吧宗教的观点，尤其是和这个欧洲来说比相比来说肯定更保守，那么和中国来说，尤其是咱们中国人没有这个Christianity 这个叫什么基督教这种宗教上的对同性恋的排斥的话，你们亲身的体验的感觉来说，中国和美国对哪个对同性恋更不接受？
美国吧。
在我看来应该是就程度不一样吧，美国那边的不接受是不接受的人极度不接受，以及有一种这种就像大家说到的这种基督教派的 fundamental 的，就是从根本上的抵触，就算他们见到同性恋，就算他们只听说了一些比较正确的一些知识，他们依然会排斥。中国的情况是大多人不知道，然后呢更多的人也没见过身边有同性恋，但是中国人呢的情况就是比较善良，大家如果见过同性恋知道同性恋转的会更快一些，所以其实让我说的话也是对中国会有更多的期待，以及就是说中国如果大家出柜了，其实父母最终都会因为那种就是从父母对小孩的爱都会接受，而不会在美国会有那种更极端的事情出现吧。对，
接受的是就更觉得是这个朋友亲戚之间没面子，或者觉着怎么交代这种观。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美国那面，这美国这面其实甚至80年代都还有，90年代啊不对，00年都有那种非常极端的仇恨事件，就是甚至性少数群体过世啊，甚至现在包括就是叫做transgender， 经常就是叫做跨性别者，他们还会被 bully， 甚至还会被杀这种。每年那对这个是非常遗憾的事情。但是中国就是民众可能大家也大多人的观念也是偏保守，但是这种极端事情在中国少很多。
对啊，金星老师还可以主持节目呢。
哎，真的，这个还算是一个非常标杆的。这个我们觉得这个如果跨性别的话，中国可能会有另外一个叫做故事线了，因为我们也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女性不平等的角度，就包括像梅兰芳这种，包括央视的李玉刚，就是反而性别反穿这件事情跟跨性别这件事情在亚洲包括在泰国，我们跟那个美国是一个不一样的观念，这种 也许也是有一定歧视，但是社会大众的一种接受度可能会让西方人吃一惊。对，
从台湾回来，我就在台湾普遍发现，我就觉得这个不能说就非常普遍啊，我能说十对情侣里头有三对四对都是女女，然后都是那种中性化的女性和一女的，怎么会这么普遍呢？尤其是在台湾，你们有这观察吗？或者有这圈内的业界的知识解释吗？
你是在游行期间去的吗？因为是这样的，去你去你什么时候去？
哦，我回来十月份吧。
啊、
哦，十月份
去的这段时间是非常特别的一个阶段，是台湾的这个叫做
九合一大选。
对，然后刚好是今年同性婚姻是一个公投案。嗯，然后是一个特别特别关键的一个时间，所以这段时间，哎呀，结果非常遗憾了。但我觉得有多种因素，但是慢慢来。对，还有一个我在想什么地点啊？因为台湾是这样，有一个台湾有两个高中，是台湾最好的两个高中，一个叫建国中学，就是全是男中；一个叫北一女中。那个这两个是台湾最好的学校，然后如果你刚好是走在北一女中学校那边，呵呵，所以那也许这也许能碰到更多的女同性恋。
那个我先去的是高雄，就已经那个有很多很多这个女同性恋，然后我就去了最南边那个拍那个 Life of Pi 的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就是最南边那个港口那儿。然后又去了花莲，然后又去了，对，垦丁，对，然后又去了台北，是这么一圈。但是我觉着处处都有，而且我就觉着特别，而且我以前有一女朋友的前女友，就是以台湾的这个中性，所以我可能潜意识中就觉着要留意，但是我真是觉得，而且他们不是说在一个游行中，就是随处搭地铁啊见了，或者在街上逛街啊见了，夜市啊见了。难道他们都出来出没了，以这种情况来表现吗？ But anyhow， 这是我一个见闻而已。但是就是回应你说的这个，在亚洲文化中对同性恋的接受度还是很高的，在社会上来说。
我觉得刚刚提到说，就是亚洲对于同性恋的这个，大家可能自己平常用自己得到的那种信息来源，可能觉得说那个亚洲是不是接受度可能比美国这种有宗教比较保守的成组织的这种反同的势力相比，可能亚洲可能更高一点。但是其实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包括我之前那个因为要做那个关于同性恋的那个报道，然后采访了很多周围的朋友，我的感觉是，其实中国而言哈，很多时候你在微博上看到那些信息全部都是某一个特定的人群才能看到的，就是可能比如说受过比较好教育啊，然后城市里面的呀，比较年轻的啊，这些人里面可能对于同性恋来说没有像那种保守的信宗教的人那么仇恨。但是中国其实也存在美国的这种所谓的沉默大多数这么一个现象，就是有更多的那种社会当中那种比较保守的这个群体，他的声音可能在互联网上是看不到的。所以就是国内也有很多，也有一些吧，就是对于同性恋的这种恶性的事件，但是由于中国可能整个社会包括新闻什么没有美国这么开放，所以可能很多这样的消息我们平常很难能看到。但是如果你去问那个做功课的话，会发现其实也有很多，就是特别是小镇农村的一些这种同性恋的青少年，当那个被家里发现之后，有被家长送去做那种所谓的矫正治疗，很多时候他们也挺孤立无援的。而且当地就是国内也没有对这个特别的，对于这种同性恋，对于这种性少数群体的这种保护的立法，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其实全部的希望就是基于家庭能不能接受。但如果家庭接受的不好的话，其实对他们的生活也是可能他们的那种说 纠结哈，很挣扎呀。
这个比较排斥的，
就受不了，就根本就不想完成的事儿。对，就男生都会比较极端一点，但我们好像更多的。
咱们国内的同性恋是非法状态还是什么状态呢？
非法。
嗯，同性恋本身
结婚是不行，但是
对，
但是那个有同性，比如说同性性行为这种是没有早就被就是早就被合法化了。
对，但是是前几年才就是法律上把这个同性恋分为就是非精神疾病，刚开始都是就是对。
刚刚讲的，其实中国大众，如果我们现在做一个民调，说中国的一个叫同性的婚姻的支持率，一定低于美国，一定低于绝大多数的那个和就是亚西方国家。不过就是为什么我会对中国有额外的期待，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主流文化中极少数，从来对同性恋没有任何的。性少数群体有任何的就是整个社会层面的一种什么应该叫哪个词儿啊 punishment 应该是哎呦我的妈
惩罚
对，对，没有对性少数群体有这种集体性的惩戒仇恨的。比如说西方，如果你要是那个叫做中世纪，或者是甚至美国现在保守基督派对同性恋的那个 hate 是很可怕、很讨厌的，更不要提伊斯兰世界至今对同性恋异性少数群体直接是杀的。但是我们的文化中对同性恋一直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包容状态，专门有中国同性恋，就我们古代把那个叫做
龙阳
秀之癖龙阳这种其实当做美谈来的。就比如说什么叫断袖之癖，断袖就是一个皇帝他特别喜欢他的那个爱人，他为他的爱人不想惊醒他，把这个袖子给剪掉了。其实这个 story 本身是个这个、故事本身是个非常可爱非常非常妙的一个故事，以这样的方式传递去描述这样两个人的关系，就可以感受到其实这个社会并不说是那么的仇视那么的讨厌。所以我们的文化中这部分其实还很有意思。对，当然另一部分我会再 touch 一下，就是说我们的文化中没有女同性恋的部分，一直以来中国历史上的那些故事都是男同性恋部分，所以女性这块其实可以体现是中国社会就是男尊女卑一直是有这个问题的。
对，
这个
别说女同性恋了，
对对对，
女性的整个历史都非常非常少。
对的，对的，对的，
这么多的这个文人，只有李清照一个人是能拉出来的。
Exactly. 所以这是两个问题。对，然后还有刚才提到那台湾九合一大选哈，我特别想多说两句，就大家不用特别的灰心，对于就是台湾九合一这个选举公投被投过来，第一个有些知识哈，这个台湾现在的政治很乱，他们这个公投法就首先同性恋依然可以结婚，这已经是确定了，因为台湾之前是大法官在那个宪法层面确认那个不让同性恋结婚违宪，那么现在就他们一定能结婚，只是怎么样结婚这件事情。然后现在这次是他们呢，之所以这次公投是因为他们那个民进党以及时代力量就是偏 progressive 的这块偏进步的这块偏左这块，他们就是想把公投降低嘛，因为他们最终其实是有一种叫做独立建国这么一个所谓的未来想做的事情在这里，所以他们把公投降低。台湾这次有一个就是九合一里面大概有10个公投法案，乱七八糟的，什么公投都有，而且很好玩的就是光同性恋的公投，你会看到有正面的，就是那个就什么彩虹联盟，类似于就是希望就是正面的一些那个法案，还有那个互加盟，就是那种反对的那种负面的法案，就一个问题颠过来倒过去，然后让你投两次。但其实说这就算互加盟，他公投上有这条说不让同性婚姻这条，那也没有法律效应，因为他那个大法官之前的那个叫做修宪高于 公投，所以就是同性结婚一定是结，只不过到底怎么结。那现在最终他们那个这次公投的一个结果最后就是没不能改民法，要改专法，就是这个婚姻不是，如果真正平等，我们当然同性恋希望就是你直接在婚姻法里面写啊，婚姻不局限于
一男一女
对吧，两个人相爱就可以结婚，这当然是更进步啊。但现在这个不能这么改了，一口气到不到这一步，那就再定专门的法律限定同性婚姻，其实依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然后呢再稍微说一点，是因为这次为什么会输这么多，是因为这次就是这次的选举，台湾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是有一个人叫韩国瑜，就是他的一个，他是一个蓝营的一个算是这次一个突然爆发一个政治明星，然后他所带动的是是那种四五十年代的四五十岁朝上的特别反对民进党的，以及特别反对这种台独他们的这部分人的一个投票热情，他们投票率很高，年轻人投票率相对较低，然后这就导致的我们这个在同性议题上这部分人大多是那个就是反同的，所以他们其实是更多的其实是年纪的，就等于是一个你经济上的一个保守派和你的那个社会议题的保守派绝大多数人还是重合的。那这样的话我们票面上看到的就这个数字会有点让人遗憾。当然还有一个让人稍微有点忧虑的点，就在于台湾社会包括韩国，这就是这种儒家社会现在有一个冲击，在我们中国没有，在大陆没有看到，但是在台湾和韩国看到的就是基督教派的一个渗透。因为基督教派特别是保守的基督教派，他们对于这个传教的一个渗透能力非常强，因为就是越保守越信的那个不开化，哎，这个词我就用的不太好了，就越保守他们传教越 desperate， 越疯狂的传教，包括那美国那个传教跑到那个岛上被人家给干掉的那位先生，也是这种特别保守的这一派人，
而且是皈依越是之后皈依的人越是这个传教积极性高，
越扭的更加的彻底，然后这就是在台湾和在韩国保守派的基督势力都已经成为一个政治势力开始抬头，这个其实对性少数群体而言是一个遗憾的事情，这个现在台湾刚刚开始还要密切关注。对，
哇，那我们回来再说说美国的对同性恋的这个大环境，政治大环境是怎么样，包括这个中期选举以后的这个卡瓦诺大法官进了高法以后，将来就是包括奥巴马对同性恋阵营的一个阶段性的支持，以及后来的走向，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我先说哈，就是我的理解哈，是这样，就是美国同性恋，就美国性少数群体的平权在那个全美的整个的一个就是叫做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后，已经走向一个就是不可回头的一个前进的道路了。就是说现在对于同性恋的一个保护基本上是问题不大了。大法官现在有很多很零星的小的战场，这个就是那位保守派大法官上来之后会让这些比较的麻烦。一个有，但是这些说真的我觉得就是真的比较小了，我都担心很多很多很多同性恋者的 care 的程度是否那么在乎，都就是到底能集结多少社会能量再往前走，特别是考虑到现在整体社会美国社会的一个民粹，甚至全世界的一个民粹回头以及保守回头的这么一个大场景下，比如说那个跨性别者的权利的那个推进方面，也许会倒退吗？也不，就是也许不会那么容易吧。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现在其实还是有些公司，就是有些州哈，很多州其实在就业方面还是对性少数不是一个那个硬性要求，就是比如说在加州，如果你是因为性少数群体然后把你开除，这件事情就是非常严重的，不可以的，那个不能够因为这个性少数你为有任何就业歧视，这是写在法律里的。那很多州呢没有写这条， 但这条你说真的要去推的话其实是比较累的，因为你想本身就是那些已经是很红很红的州了，那你说联邦层面很难去推这事情，各个州本身的州又比较保守，然后现在保守选民又回头，所以我觉得
但联邦层面现在同性恋结婚是合法的，
是的，所以在同性恋婚姻合法之后，这个大的一个那个成就之后，后面的这些小战场，在整体社会的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抬头的情况下，小战场不是特别乐观，这是我的一个感受哈。
那假如说，比如说啊，这个德州是一个红州，然后加州是一个蓝州，联邦上同性恋婚姻是可以的，然后比如说你和你的同性你的男朋友在加州结婚了，然后你搬家到德州的时候会对你们个人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似乎我的理解哈，也许不见得对，另外两位可以 correct me 哈，可以纠正我。因为在权益方面，现在因为婚姻是在联邦层面的，那么或联邦给你的所有的那个叫做权利你都应该有的。然后至于小的，我对印象中应该权益方面没有什么问题，更多的反而是一种社区的问题。社区的问题就是社区到底有多么的这个就是或就是 tolerant 多么宽容啊，也能看到 LGBT 群体还是包括跟中国人群体一样，大家都往大城市跑。对，
对。OK， 哇哦，哎，那个我还有一问题，我的问题在这个Alex 一个人随便问的环节中，这问题都不相关联啊，想到哪儿问到哪儿。同性恋是天生的吗？
基因里面带的吧，我觉得是天生的，当然后天也有一些影响，我觉得。
那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天生决定的是同性恋，后面探索无论怎么样探索最终还是会是同性恋。
我觉得可能对，我觉得应该是基因里面决定的，然后虽然说后天可能会因为我觉得其实世界上大部分人都应该是白，然后就是可能会有人会多，对，应该是双性恋，只不过就是可能百分比不一样吧。像我觉得我可能只有10%是异性恋，然后对，但是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应该都是双性恋，所以这应该是基因里面的吧。然后只不过就是后天可能会影响你，就是比如说哪一方面多一点，就是你异性恋多一点，或者说同性恋多一点，或者说你真的就是一半一半。我觉得对，主要还是天生吧，我相信，但是 I don't know。
现在应该是有说有发现同性基因，可能是在统计上哪一个有个基因可能比较跟那个同就是有比较大的一个统计上的显著性，可能这个基因突变怎样的，但现在这个还在热切讨论中，我是这么听说。然后关于那个就是成因哈，也有说是也有一个现象了，这个现象也是大家公认的，就比如说是男校女校或者是监狱里或怎样，这种男性女性单独分开的，那在这样的分开这种比较没有什么其他选择的环境中，似乎同性他们也能够产生那种这种就是叫做间隙性的就是浪漫的相爱的那种，但是他们在回到那个其他正常环境中有其异性的环境中之后，他们又回到原来性取向中，这个好像也是有这样的 case 的，所以这个也让我说外界也许对性取向有一定的干扰的一个可能性的一个 factor 吧。对，但对基因方面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那个叫做例证哈，就是同卵双胞胎，如果一个是同性恋，那一个大多都是同性恋，这个就是基因上面一个特别强的一个佐证，就是应该是很有关系的。对，然后关于同性取向的这个 percentage 哈，这个是一个很好玩的那个，我是这么听说的哈，就是我的感受哈，女生哈可能真的是像 KK 刚才说的吧，女生中这个波动性非常之大，真的是这样，女性 我甚至是看到一对 couple， 两个人坐下来，两个女孩子，其中一个就很 T， 另外一位很就是正，就是比较婆，
比较婆，
好喜欢这个词儿，婆。然后那位婆直接出来就说。啊，其实我是直女，然后我就喜欢他，然后就是
对，
所以就是女生，这就是因为可能另一个角度就是女生本身她是在包括性生活中她是个被动方，对她而言，她在情感上的那个就依赖的话，这个让他们更加的就是波动性会更强，对的对的，真的容易掰弯。我觉得牛逼铁蹄，就说李宇春这种，那他的粉丝里面他随便掰吧。对，但是男生可能还真不一样的，男生就是我的感受哈，就是你说你跟女生能要发生的事儿，你要是 gay， 你要是有，我们会开玩笑叫婚逼晕奶症，可能要逼掉。
什么？再说一遍。
叫婚逼晕奶。就是说看哎呀，不行了不行了，受不了了，哎呀。对，就这个就是你
比较排斥的，
就受不了，你就根本就别想完成那事儿。对，就男生中会比较极端一点，那我们好像更多的一个感受就是可能 gay 就是比如说3%到5%，然后1%是 bi， 男生中是真有 bi， 我们还有那个 bi 的男生跟我们侃侃而谈，跟男生女生什么白男白女黄男黄女，然后发生各种关系的不同，然后我们听的都是不要再说了，婚逼晕奶症犯了。对，就可能1%是 bi， 然后他们也真的是都可以。对，其实说到 bi 哈，多一句就是 bi 其实挺不容易的， bi 的自我认知的过程，甚至他们可能会蛮痛苦，甚至比 gay 痛苦。 gay 就属于一脚门过了就过了，那 bi 还在那里颠颠倒倒来来回回，所以 bi 也是需要那种心理支持的，无论是特别是同和直都可能会排斥 bi， 特别是在交往过程中，就让 bi 更加不愿意去 open 的说自己是 bi，所以也是希望这方面可能我们需要社会也更加的 progressive， 因为很多朋友也真的是他喜欢一个人，他也真他浪不他花不花跟他是败没有关系。
所以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有的可能就是说这个是败的人对自己这个好像更不容易确认，然后别人看起来他反而更摇摆，反而属于这个花花公子、花花女人之类的。
啊、没有，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女生，对吧？你是直女，你说，然后你的那个男朋友说跟你说他是bi，你会怎么样？你会很担心，对不对？
对，因为他很浪，可以霍霍两种人。
但其实不见得就是这，对，是这个点，就他不见得浪，他只是对两边可能都会产生。那个不一就是性的幻想和冲动，那你一样，你跟他交往时候，他反正就直男，他脑子也在想其他女生，想个男生反而竟然竞争对手，哦算了，这个也算，就是
竞争对手 double 了呀，
对，没有 double double 就一样了，这个他一定都是在不停的脑子在想别的，反正就是对啊，应该这么想，哎，你看如果他想个男的，你可以跟他一起想。哎，就是不错。对，所以这个是个点了。对，
我倒是，我倒是有一个个人经历里头，我记得跟一个人，就是暗示了一下自己可能是bi，或者是想尝试这个对bi的一个好奇心的时候，这个女生裹紧了衣口，暗暗的。然后裹紧了衣领，我说啊，这我喜欢男生也不证明我喜欢所有男生，所以我也许是bi，也不证明我喜欢所有的女生。我觉得这个是
对
这种直观的不好的感觉，负面感觉。
对
。啊，我说我大学的时候，当时有过一个室友，然后是一个女生。我有一次跟他聊起来，就我们两个人住室友之前，我自己也还在自己探索阶段，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也没有说跟他讲过我自己的那个，就没有具体聊过感情这方面的话题。然后那个后来住室友了，有一天聊起来，就是女生宿舍晚间夜话，然后说起来，我说我觉得我可能是bi，我可能也会有点喜欢女生。然后后来我就问他，我说那你知道我是bi，你会介意跟我住一块儿吗？然后那女生，我当时其实有一点点小担心， 然后但是那女生当时就一脸的懵逼，然后问我说啊，为什么呀？你说你喜欢我吗？就那一瞬间我觉得啊，其实就像你们刚才说一样，就是你是直的，你也不是喜欢所有的异性，
对，
所以就是你是败，你也不是喜欢所有的异性和非异性，就是不是这么一个逻辑，就是不是这么那个，对。
你说我也是有底线的，
对，我也是有底线的。
喜欢两个，就我的挑选的面更广，我更挑才对，还不见得看得上你呢。
嗯，对对，基数大嘛，嗯，
对。然后就刚刚说到那个女生好像是不是更容易就是承认自己对同性的这种喜欢，就是对同性的这种感情，然后男生好像就更那个什么一点，就是除非他真的是特别弯，然后不然的话可能一般男生的是不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是bi，就是这一点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也是因为就是女生她如果要是中性一点的话，可能人们觉得普遍觉得她挺酷的，像李宇春这种，她因为她中性然后吸引了很多粉丝。但是如果一个男生比较中性，总是会更
有负面的含义在内。
对，总是人们会说你怎么这么娘啊，就好像娘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
嗯，
然后但是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大家还是觉得男性气质更受尊重吧，就是更酷，然后更怎么样，所以对于女生来说，可能他承认自己被另外一个很中性的女生吸引，就没有什么负担，就比男生的负担要小。
哎，这个观点比较的细。
他以前那个就是那个女朋友，那个T的女朋友的技术没有很好吧？
纯 gay 或者纯 lesbian， 肯定你如果比较这个确认以后，你肯定觉得说啊，我只对我的同性有这种心动的感觉，或者 KK 说的这种电流的感觉。那 Summer， 你这种 bi 的情况，你是不是跟男的和跟女的都有过这种电流的激荡感？有什么区别吗？
嗯，我觉得还是看对方是一个什么人吧。就是我确实是对男生跟女生都。有，就是跟男生交往的时候，我肯定是因为喜欢那个男生才跟他交往的嘛。然后那跟女生也是一个道理，我觉得就是这个人的性别好像不是那么，不在我选是不是要选择他这个事情上不是那么重要。
嗯，我个人的体验是，我跟那个男性和女性这个 make out 的时候啊，就是亲亲的时候，我就有一感觉，这女生的嘴唇特别软。也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你有这种区别吗？体验上的区别。
此处可以放 Katy Perry 的那个 I Kissed a Girl，
and I like it。 Well， 我之前在这个探索中呢，还想过各种这种体各种这种检测方式哈，我就说，就是你检测自己到底是同性恋的、异性恋的还是 bi 呢？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我自己发明那个小游戏、小检测方式，就是比如说想象中你在这个日本这个涩谷的一个大的十字街头，然后绿灯一亮，你的眼前有一片人乌乌泱泱的向你走来，你这时候。是先注意到男生还是先注意到女生？你们觉得这个体验，这个检验，
我觉得这个不能算的，因为
不能算
吗？身为 gay 的话，我也会觉得很 enjoy 去看，很愿意去看很漂亮的女生，甚至我会愿意去指指点，就是跟女生一起对其他女生的妆容指指点点。就是你想很多。fashion 界的也是设计师也是男生，那他们对女生的一些那个外界也会有特别不一样的感受。那这个的话还不够，我觉得真正的还是就是你要有性幻想，你要有性冲动，你要想跟他滚床单，这个是最本质的一个点。
对，当然啦，但是我就想说这个环境呢，我的设置是说你在很短的时间内， 然后你这个本身吸引的话，你这个关注点的兴趣来自于像你来说是对时尚的评判呢，妆容的评判呢，还是你出于这种内心深处的原始的萌动，然后觉得在短短时间内你想看到这个男的比较吸引你的注意力，还是女的比较吸引你的注意力，是这方面，你觉着你们有没有过这种，你们是怎么来确定自己是 gay 自己是bi 的？
就是对男生没有感觉啊，就是我之前就是也是跟你刚才说，对，就是刚才就是比如说我试过跟 date 男生，但是就是没有感觉，然后自己后来就会慢慢意识到，就是这个男生其实非常优秀，然后各方面都很好，然后但是就是你觉得你可以跟他相处，但是如果你一旦想到就是如果要是有一天要跟他就是
亲密举动、
就是、亲密，然后你就会心里有一点就是排斥，你会觉得有一点就是很不舒服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感觉。
哦，所以女
同
里头，
比如说帅一点的
啊，女同里头也有这个晕棒症。
然后就对，就是跟女生的话就会觉得啊，就是很想亲近，然后就是怎么说，不会说觉得心里有抗拒的感觉。然后对，我觉得
那个作为这个标准直女的索西西老师，你想到同性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
就是被掰弯以后就很难再就是掰直了，据说就是说跟男性的性体验好像特别刺激还是怎样，反正我是听过这样的说法，不知道那个少帅同不同意啊？
这个说法应该是不对的，就是这样，这个我看那个美国心理学对性取向的一个定义，就是说你在那个性取向是什么呢？性取向是你一生都在不停的 progressive， 都可能会在一点点找寻自己的性取向。当你发现你如果能够非常彻底的享受男男之间的性关系的话，而且你之后又被男生吸引的话，说明你本身就是 bi 或者你本身就是 gay， 你只是发觉了你自己，并没有说好像是之前是直的然后被掰了，那只是他并不是说之前是直的，他自辈就从来没有直过，只不过他刚刚发现自己是
弯的
而已，这样的。对，所以就为什么他本身就是 gay 啊，所以他跟男生做会更爽啊，那就对了。不是吗？是这个道理。
哎，我真有一个女朋友，她在这个就是没有过性经验，没有
过。我的朋友就是我系列开始了。
我这个朋友呢是真是我的朋友，他在没有这个性和异性的性经验之前呢就被一女的给掰弯了，然后呢他就所以作为一个拉拉过着这个比较稳定的一段这个拉拉生活呢，我就采访过他说，你不觉着遗憾吗？你这辈子不会有这个，或者是不会有这个男和异性的这个和男性的这种体验，性体验。他说没有啊，我觉得非常的满足。You know， 我想不出来和男生会做我和拉拉不能做的任何达不到的任何这种感受。然后呢，快进到几年以后，他和拉拉分手了，然后和一男生在交往。然后真正的有过了他的这个，异性之间的这种性体验。然后有一天我就又采访了他一下，他说不可通日而语。他这是什么病？我们来聊一聊。
哎呦，就像我说的，他其实一直都是在慢慢的认知自己了，而且这个就像我觉得这个两性的这个东西可能就像吃东西，你会越来越重口，然后你也会越来越发他，我觉得如果刚才这个人的话，他是不是说他之前那个拉拉那对那位可能就是一个他的那位女生的伴侣，其实是比较一个偏T 一点的，所以他是偏被动一点的，所以对他而言，他本身和 和那个他也不排斥这样的一个 T 的女生，然后他又跟男生能够发生关系的话，我觉得这样的人在拉拉中还真的是蛮多的。特别是我跟一些 T 会聊，他们就会比较沮丧，因为经常可能说追到一个女生，哎，然后过两年这个女生就家里的压力也好，然后呢她就哎直接跟男的结婚了，好像也挺好的。这样的那这样的事例在拉拉中还挺多的，所以让大家会产生一个哎，是不是拉拉中 bi 就更加常见一点点，所以让拉拉关系还挺不容易的。就是我不是拉拉，我作为一个跟各种拉拉聊完之后这一个感受哈，另外两位看看能不能 correct 我一下。
他以前那个就是那个女朋友那个 T 的女朋友的技术没有很好吧？没有反应。他应该多尝试几个，对比一下。
我同意这种观点。
前任是有错的，把这个阵营那什么要赎罪。
那个我相信他会把这集发给他的前拉拉女友听。那继续我们来这个我的朋友就是我系列，大家有没有奇葩的这个朋友奇葩的经历都分享分享啊？
是朋友的朋友当笑话讲的，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一个朋友出柜，然后他爸妈第一反应是。儿子，你是党员啊？怎么干这事？我啊，笑死我了！真搞笑，
这个真的很好笑。这个不知道能不能放，
该让不让过，取决于小编是不是党员。
我们家那位出的也挺逗的，他是出柜出的是，等于是我们他先没让那个他爸妈知道，他先让他表弟知道了。然后呢，这表弟呢跟他舅舅就是关系特别近，就是替什么话都聊。表弟就跟舅舅说了，哎，这个舅舅呢也是特别的这个热心肠吧。然后就等于召开家庭会议，然后把他妈排除在外。然后他出柜之前，就跟他父母说之前，然后他妈里面亲戚上下全都知道，时刻的叫什么叫时刻准备着他妈知道这件事情
啊。
然后呢，等到他妈知道的时候呢，然后他妈就很崩溃又很难过，然后他那个亲戚哗一下全部就过去安慰他妈，然后他那三姨还给我家那位打电话说啊，你不用担心，你妈的工作我包了。这个是我见过的最 easy 的 case， 最容易的 case， 居然能够让那个整个就一般大家都会认为家庭应该是亲戚朋友应该是整个出柜最难的部分，他居然亲戚朋友反而成了一个侧面的一个助力，然后让他出柜这么顺利，这也是挺奇葩的。
哦，这个好啊，看来还是这个观念是否开明，或者影响或者你身处身边人的这个接受度，比这个代沟更严重。
嗯，而且我觉得其实在国内出柜的人，每一个出柜其实都是一个特别正面的带动。就比如说像我妈当时曾经，就我们在看《蓝宇》的时候，我妈就突然说，就是她就觉得她，因为她在大学工作嘛，然后呢，她有一个同事也是一个艺术系的一个老师，然后就是同性恋，而且两个人有一个非常稳定的生活，就是她跟她的那个爱人两个人，所以我妈看到这样的情景，她就会就跟我就像聊天似的那么说，她就觉得。哎呀，他就觉得人家挺好的呀，没有什么呀，就觉得这也是一种生活，人家不同的人生选择而已。所以我觉得就是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吧，每就是 虽然是你自己的一小步，但是其实是整个社会的一大步
一大步，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出柜。
是的，是的，其实真正同性恋平权运动最本质的推动力，真的还是一个一个出柜。你一个出柜之后，带动几十号人，对，但出柜又不太容易，所以慢慢来，慢慢来，相信世界会更好。
这不是我的观点啊，这是我代表大家问的啊，就是。不明白的人，通常会有这么观点，觉得这个同性恋比异性恋的人，这个无论是从恋爱啊什么这些关系方面，都比较乱。这是不是我说的啊？不是我的观点啊。你觉着你有没有听过这种观点？是正确吗？有道理吗？
哎呦，听过太多了。这个很多，这个很多。就是你看微博上啊，包括你身边也会听到，可能有些朋友无意当中会这样说，
嗯，
就是觉得说啊，好像你们怎么 gay 圈就是都是这个睡了那个睡了那个呢，怎么那么乱呢？
gay 圈很乱啊。
对，就确实有这种说法。
那是真的吗？
我觉得吧，你就是你作为一个少数群体，不管任何方面，就是不管肤色啊还是性取向，就是都会面临这么一个让你很无奈的事情，就是你不管做什么，别人都会把你的这个行为跟你的这个群体连在一起，就跟你的这个属性连在一起。就比如说你是一个，比如说你是一个 gay， 然后你特别乱，别人就会觉得你是因为 gay 所以乱的。但如果你是一个直男，然后你特别乱的话，别人不会说哎，直男就是这么乱，或者是什么直女就是这么乱，就是他是你作为一个就是主流群体的一员的话，你的任何选择都是你自己的，但是你如果是一个少数群体的话，你的任何选择都会把你整个你的兄弟姐妹全都拉下水。
我就默默的把我下一个问题划掉了。我本来要打算说，为什么我觉得学艺术的或者是搞艺术的这个同性恋的几率更大？把这个，
其实是两个问题，我倒觉得是可以说一下，因为那个艺术这个是另外一个原因，因为艺术，你想同性恋成长环境中是一个开始质疑自己过程中，他会非常谨慎的，就性少数群体，他会非常谨慎的看周围，就想。到底什么，又没有有些人发现，有些人怀疑我，这样的过程中他整个青春期就是很敏感的，那对他对情绪的把握捕捉以及一种表达，他都可能会有不一样的一个呈现，所以这可能也许同性恋里面做艺术多一点，其实也是因为这个社会的不完美反而造就了一部分同性恋会有这样的一个不太一样的一个特点哈，对，
而且 Alice 肯定没有看过那个这个 Summer 做的那个报道，因为 Summer 他们做报道的时候专门采访了加州的一堆码农，是吧？
对，
一堆码农同性恋，
对，一堆码农同性恋，
对，就是现场那个情形，
码农基佬，
对对对，你可以看一下当时那个场景，几百口子人啊，你就完全颠覆你对这个想象中这个码农和基佬这两个这个标签的认知。
我选少帅爽朗的讥笑。
真的是很好玩的，对，就是就其实在这个我们圈子里这 range 就很广。但就像刚才提到基佬，就我们就说码农基佬，我们有那种就是平时上班是码农，下班之后就是变装皇后的美人
儿。
但也有那种真的是走在马路上你都认为他就是一个码农的基佬。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刚 Summer 的那个点蛮好的，就是说其实人容易标签化，但其实褪去标签后大家也都是普通人，我觉得标签大家就当做一个乐子，然后大家聊聊天笑笑就行，但是其实真的在认识的时候不用太标签化了。刚才还提到一个说是乱这件事情，哎，我听说拉拉一点都不乱的，我这点先把这个错扛下来，这个都是 gay 的错。
这是基佬的错，不是拉拉的错。
对，我就说，哎，这个 这个也不仅仅是 gay 的错啊，你说你要是不是要有同性婚姻的话，哎，那国内要同性婚姻是不是 gay 就能更加稳定一点呢？这社会本身就是有这么一点不公平在这里，对吧？那其次的话，哎，你也要理解你自这个男的本身就是那个脑子活络一点嘛，你想要是两个男的你也要理解人家比一男一女更活络一点点可以吧而且更何况了，我就没觉得现在一男一女有多么的那个贞洁吗世界在变了，我就像这个世界总体都在变，就是性这件事情因为人类已经从那个森林里面走出来，性不见得是部落之间为了繁衍后代然后才有那么多意识形态强加说性是怎么多么多么神圣多么一件怎么样的事情，然后其实本身这件事情对人类而言更多现在是一个愉悦了。那既然是愉悦的话，也许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两个人之间发生个关系跟两个人一起去喝杯咖啡也没什么区别，只要保护好安全其实就是两个人在一起have fun。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时代的局限，可能这个对这个还是有很多的禁忌，谁知道在100年之后200年之后人类在这方面也许看的又不一样吧。对
OK 好，
开脑洞。
开脑洞。所以节目最后少帅给我们的这个教导是大胆尝试。
你这个节目还想播吗
勇跃出柜
没有，如果真的是最后一句话，我想刚好借这个节目啊，就是先是感谢一下就是两位主持人，就是以及所有的特别是听的观众的观众们，就女性观众们一直以来对 LGBT 性少数群体的一个关注以及支持，以及我包括我个人的经历而言，就是非常非常的感谢身边有很多并不是性少数群体但是依然就是对性少数群体充满了同情和关注以及帮助的朋友们，真蛮感动的。然后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个 LGBT 多一份理解哈。其实我们三个人今天能够比较轻松的跟大家来聊这个事情，我相信我们三个人每个人其实都是纠结过，都是对自己很反复的那个质疑过。然后希望大家在看到身边有其他性少数朋友的时候也能多一份理解，然后也许他有各种原因在很多这之前都没有告诉你，都更加谨慎的隐藏了自己，但给他点时间，然后也相信他会当他真的哪天站到你面前的时候一定给他一个大大的赞，好吧，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啊，讲太好了。这个难怪是北美最大的彩虹群体的领路人，希望我们也这个势力越来越庞大，
越来越妖孽，越来越妖孽。对，
KK 和 Summer 也跟大家告个别吧。
谢谢谢谢主持人，还有谢谢制片给我们这个机会，然后来聊自己一些出柜，还有这些经历吧。然后我就觉得我觉得社会还是就是越来越发展的，然后对我们这个群体也是越来越宽容吧。然后也是谢谢有CRN 这种群体，然后来组织大家，然后就是怎么说呢，各方面我觉得还应该是会变得越来越好。然后对，
我也想跟这期的听众朋友们表达一下，谢谢大家对我们这期节目感兴趣。然后我觉得怎么说呢，当你看到身边有一些人可能比如说跟你各个方面做了一些不一样的选择的时候，希望你能够想一想他是不是有些经历跟你不一样，或者是就是不要就是只从自己的角度去判断别人的选择是正确还是错误，就多一点宽容吧。然后就中国以后的这个就是对于同性恋的包容也好接受也好，大家能够有更多的空间也好，我也是挺充满希望的。所以也希望听这个节目然后现在对自己的性取向有一些困惑和犹豫的朋友们也能够知道说你不是一个人，每个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最后就向大家表示一下感谢吧，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勇敢做自己。
好，特别感谢三位嘉宾跟我们来分享自己特殊而有趣、幽默又真诚的经历。我们衷心的祝愿你们和你们的爱人和爸爸妈妈开心的过年。好，我们这一期的美女老师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制片人索西西的坚持不懈，更感谢各位听众您长情的陪伴。谢谢您用收藏、推荐、留言和打赏来支持我们的每一步努力。我是 Alex， 祝您身心愉快，我们下期继续约。